亚洲一号是掩体工程最早建设的太空城之一，呈规则的圆筒形，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模拟重力，长45千米，直径8千米，内部面积359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过去地球上北京市市区面积的一半。这里最多时曾生活过2000多万人。现在由于新城不断的建成，人口已经降至900万，不再那么拥挤了。这时，程心发现前方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太阳，它们位于两个太阳之间。曹斌告诉他，太空城中共有3个人造太阳，都悬浮在太空城失重的中轴线上，相互间隔10千米左右，都是由核聚变产生能量，按24小时一昼夜调节明暗。程心突然感到一阵震动，这时车正好停站，震动似乎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感到背部有微微的推力，但车这时并没有开动。车窗外可以看到树和建筑的影子突然移动了一个角度，这是天空中的人造太阳在突然移位，但很快太阳在空中又慢慢的移回了原位。程心看到周围的人对此都毫不在意。这是太空城的位置维持，曹斌说。公交车行驶了约30分钟后到达终点。程心下车后，让他陶醉其中的平凡景致结束了，眼前赫然出现一面顶天立地的高墙，它的高大广阔让他倒吸一口冷气，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事实上，这确实是这个世界的尽头，这是太空城的最北端，是一个直径8000米的大圆盘，在地面看不出圆形来，只能看到大地从两侧升起。圆盘顶端的高度与珠峰差不多，连接着太空城的另一面，有许多辐条从环绕圆盘的地面汇聚到4000米高的圆心，每根辐条都是一条电梯轨道，圆心就是太空城的出入口。程心在进入电梯前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他似乎已经熟悉的城市，在这个位置上，3个太阳都能看到，它们排成一排，伸向太空城的另一端。这时，正值黄昏时间，太阳正在暗下去，由耀眼的黄白色变成了柔和的橘红，给城市镀上一层温馨的金光。程心看到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几个少女穿着白色的校服，坐在草坪上快乐地说笑着，她们被风吹起的长发浸透了天顶上夕阳的金色的光芒。电梯内部很宽敞，像一间大厅，朝向城市的一面是全透明的，成为一个宽阔的观景台，每个座位上都有固定带，随着电梯的上升，重力很快减小。向外看，地面渐渐降低，而作为天空的另一个地面则渐渐清晰。当电梯到达圆心时，重力完全消失。向外看去，上和下的感觉也完全没有了，因为这里 处于圆筒太空城的轴心，大地在四周环绕一圈。在这个位置，太空城展现出最为壮观的景象。这时，三个太阳的光度已经降到月光的程度，它们的色彩也变成了银色。从这个位置上看，三个太阳，或者说是月亮，几乎是重合的。它们的周围又出现了云，云都集中在零重力区，在圆筒的轴线上形成一道白色的云轴，一直通到太空城的另一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45千米远处的南端。曹斌告诉程心，那是城市推进器的所在地。城市华灯初上，在程心的视野中，这灯海360度地环绕着自己，并向远方延伸。他仿佛在从一口环壁覆盖着璀璨光毯的巨井的顶部向下看。程心随意地把目光锁定在城市的某处，发现那里楼房的布局很像公元世纪自己家所在的小区。他想象着那里某幢普通的楼房二层的某个窗口，蓝色的窗帘透出柔和的灯光，窗帘的后面爸爸妈妈在等着自己。程心一时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威慑纪元第一次苏醒后，程心一直无法融入新时代，感觉自己是另一个时间的外来者。他万万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在这距地球8亿千米的木星背面，竟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似乎3个多世纪前，那熟悉的一切被一双无形的巨手卷起来，像画符一样卷成圆筒状，安放到这里，成为这在他眼前环绕一圈的世界。程心和曹斌进入了一条失重走廊，这是一条圆形断面的大管道，人在里面抓着失重牵引锁上的把手前行。各个方向上来的电梯中的乘客都集中到这里出城，走廊中人流密集。在走廊的圆壁上显示着一排信息窗口，窗口中的活动画面大多是新闻和广告，但窗口的数量有限，排列有序，不像上一个时代信息窗口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的样子。在此之前，程心就注意到让人眼花缭乱的超信息时代似乎消失了，这个世界中涌现的信息量变得节制而有序，不知是不是掩体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所致。一出走廊，程心首先看到头顶旋转的星空，星空转得很快，初看让人有些头晕。周围的视野豁然开朗，他们正站在太空城顶部直径8千米的圆形广场上。这里是城市的太空港，停泊着大批的太空飞行器，其中大部分是太空艇，外形与程心60多年前看到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体积普遍缩小了，有许多大小与古代的小汽车差不多。程心注意到 太空艇起飞时，发动机喷口的光焰比半个世纪前他看到的要暗许多，不再刺眼，呈幽蓝色。这也许意味着小型聚变发动机的效率提高了。诚心看到，出口周围画出了一个醒目的发光的红圈，半径约百米。他很快明白了这红圈的含义，太空城在旋转中，圈外的离心力能产生明显的作用，且再向外会急剧增大，所以圈外停泊的太空艇需要锚固，人在那里行走时也需穿粘性鞋，否则会被甩出去。这里很冷，只有附近的太空艇启动时，发动机喷出的热量才带来短暂的暖意。诚心打了个哆嗦，并非仅仅因为冷，而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竟完全暴露在太空中。但周围的空气和大气压是实实在在的，还能感到阵阵的寒风。看来，诚心曾看到的在非封闭的太空环境中保持大气压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已经能够在全开放的太空生成大气层了。曹斌看到了他的震惊，说道：“哦，目前只能在距地面十米左右形成正常气压的空气层，再后就做不到了。虽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但他已经对这种在诚心眼中神话般的技术不在意了，他只是想让诚心看那些更震撼的东西。在旋转的星海的背景上，诚心看到了掩体世界。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木星太空城群落的大部分，能看到22座太空城，还有4座城市在下面被挡住的方向，总共是26座太空城，比计划多建了6座。这26座太空城都处于木星的阴影之中，它们排成不太整齐的4列纵队，让诚心想到了60多年前躲在那块太空巨石后面的太空艇。亚洲一号的一侧是北美一号和大洋洲一号，另一侧是亚洲3号。亚洲一号与2侧太空城之间的距离仅50千米左右，能感觉到它们的巨大，像2颗星球一般。但另一排的4座太空城距这里150千米，已经很难从视觉上把握它们的大小。最远处的太空城距这里1000千米左右，看上去如玩具般小巧玲珑。诚心感到，太空城群落像是河水中一对静静地悬浮在岩石后面避开激流的鱼群。最靠近亚洲一号的北美一号是一个纯球体，它与亚洲一号的圆柱体代表了太空城形状的2个极端。大部分太空城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椭球体，只是长短轴的比例不同。也有一些特异形状的太空城，如轮辐形、纺锤形等，但数量很少。在另外3颗巨行星的背面，还有3个太空城群落，共38座太空城，其中土星背面26座，海王星背面8座，天王星背面4座。 那些太空城群落所处的位置更加安全，但也更为边缘冷寂。这时，前排一座太空城突然发出蓝光，像是太空中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小太阳，把人和太空艇的影子深深地印在地面上。曹斌告诉程心，这是太空城推进器启动了，再进行位置维持。太空城群落并非是木星的卫星，而是在木星轨道外侧与木星平行地绕着太阳运行，这样才能使城市群落长期隐藏于木星的背阳阴影中。木星的引力不断地拉近太空城与行星的距离，这就要靠城市推进器来不断地维持太空城的位置，这是一项耗能巨大的操作。曾有过一个设想，让所有的太空城成为木星的卫星，当打击警报出现时，再改变轨道，成为木星阴影中的随木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行的太阳卫星。但在太阳系预警系统进一步完善并证明其可靠性之前，没有一座太空城敢冒这个险。你运气不错，遇到了三天一次的奇观。看，曹斌指着一侧的太空说，程心在那个方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小白点儿，白点儿渐渐扩大，很快变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白色球体。
木卫二，
是木卫二，我们现在离它的轨道很近，你站稳了，别害怕。
程心想着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同一般人一样，在他的印象里，天体在肉眼的视野中显示的运行速度都是很慢的，大部分在短时间观察中无法觉察到其运动。但他立刻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太空城并不是木星的卫星，它们与木星是相对静止的。木卫二是运行速度很快的一颗卫星，他记得达到每秒14千米，这样木卫二与太空城的相对速度也是这么高。如果太空城与它的轨道很接近的话，没容程心细想，那个白色的球体就迅速增大，其膨胀速度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木卫二很快占据了大半个天空，由一个白色的小球转瞬间变成一个巨大的星球，空间的上下感也瞬间改变。程心感到亚洲一号正在向那白色的世界坠落下去，接着这个直径3000多千米的世界从他们的头顶快速移过，那一刻全部太空都被他占据。这时太空城实际上是在木卫二的冰冻海洋上空飞行，可以清晰地看到冰面上纵横交错的条纹，像白色巨掌上的掌纹。被木卫二引力扰动的空气层中刮起了疾风，程心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左向右拉扯着自己。如果不是穿着磁性鞋，他肯定会被拉离地面。旁边没有固定的小物体都飞了起来，几根与太空艇连接的管缆也飞舞着飘起，一阵让人心悸的隆隆声从脚下响起，是太空城巨大的结构框架在木卫二急剧变化的引力中产生的应力而引起的。木卫二掠过太空城仅用了3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在另一侧把它的另一面显现出来，同时急剧变小。这时，前两排的八座太空城都启动了推进器，调整被木卫二引力改变的位置和姿态。太空中顿时亮起了八个光团。
天哪，刚才他有多近？
程心惊魂未定地问。
最近的时候，距这里150千米，几乎是擦边而过。没办法，木星有13颗卫星，太空城巡逻不可能完全地避开它们。木卫二的轨道与赤道倾角很小，所以与这一排城市距离很近。它是木星城市群落的主要水源，上面还有很多工业，但一旦打击到来，都是要牺牲掉的。太阳爆发后，木星所有卫星的轨道都要发生大变化，到时候太空城要避开它们，那可是一个复杂的操作。
曹斌找到了自己来时乘坐的太空艇，是最小的那种，外形和大小都像古代的小汽车，只能乘坐两个人。乘这么小的一架飞行器进入太空，让程心本能的不安，虽然他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艇内不用穿太空服，曹斌只是对 AI 说了声去北美一号，太空艇就启动推进器起飞了。程心看到地面飞快地退去，太空艇沿城市旋转的切线飞出，很快直径8000米的城市顶端进入视野，然后是亚洲一号太空城的整体。在这个圆柱体的后面是一片广阔的暗黄色，直到这片暗黄的边界在远方出现，程心才意识到这就是刚才看不到的木星。这是这颗巨大行星的背阳面，一切都处于晦暗寒冷的阴影中，太阳似乎根本不存在，只有木星青骇的液态表面发出的磷光透过身后的大气层形成片片朦胧的光晕，像睡梦中眼皮下滚动的眼球。木星的巨大使程心很震惊，从这个位置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边缘，而那边缘只能看出很小的弧度，木星像一堵遮蔽一切的暗壁，使程心又有了站在世界尽头的巨墙前的感觉。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m。